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节目中经常鼓励书香家人呢，不要只是听刘文读书给你听，或者是自己常常呢窝在家里头读书而已，我们也应该要活动活动筋骨哦，让自己的身体可以更健康。那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个人觉得这有点不公平哦。毕竟呢有一些爱读书的人，他们并没有办法有那么长的时间，或者是有健康的身体去做长途旅行啊。因此我觉得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是一样好一样重要的。那良友电台2019年的主题是迎风展翅，而第一季的活动是风翼计划。这个风是丰满的风，翼就是羽翼的翼啊。在这个计划当中呢，要邀请你啊，每一天可以关爱自己，多运动一下，希望可以走7000步。现在的计步器非常发达，甚至于手机都有这个功能啊。建议你若身体健康许可，每天可以走7000步，来帮助自己呢运动，身体更加健康。而当然呢，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我们还需要操练颈前，因此你可以一边走一边听旷野玛纳这个节目，听完之后呢也可以继续听书香园地这个节目哦。那当然呢，如果我们想要这样一举两得，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路上走路还是要注意路况哦。因此如果能够在公园里头走路和听节目，这样是比较理想的。好，希望你能够踊跃的参与我们良友电台2019年的每一季的活动。详细参加办法就请上良友电台的网站哦，在那儿呢会解释的很清楚。好，说到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对刘文来说呢其实我是有一些困难的。我不太喜欢旅行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不喜欢打包行李，还有我也不太喜欢在外头呢过夜太多天，因为我会认床，会睡得不好。先说到打包行李这件事吧，要带几套衣服，几双鞋子。若是当地气候又和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不一样，哇，那可是更伤脑筋了。因此我好佩服可以长期旅行却行李非常轻便的人。想想看，如果我们去旅行把家里的家当都带上了，这旅行起来多累人啊。那再来说到睡不好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值得感恩的。像我一个这么喜欢户外活动的人，若是在外头睡得比在家里好，那恐怕呢是乐不思蜀了吧。而我们也知道，一个人不论多爱旅行，他这趟旅程有多么的漫长，终究还是会渴望踏上回家的路的。所谓旅行，就表示我们有一个家是等着我们可以回去的，否则就是流浪了。好生的儿女基督徒知道，我们在世是客旅，是寄居的，因此我们不用带太多的行李，我们也不需要太眷恋沿途的风光，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等待着我们。而更令人兴奋雀跃的是，我们可以脱去这世上一切的缠累，与慈爱的天父永远同在。神的儿女实在是非常非常有福的。我们不仅可以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旅行，而且神也赋予我们管家的职责。因此，让我们开心的在世上做个旅行家。 也不要忘记了做基督忠心又良善又智慧的好管家。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在异地居住的。经文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在异地居住的亚伯拉罕完全顺服神对他的命令，这是很值得我们佩服的。尽管他也许畏惧神会发怒，他仍然承认他曾经拜过偶像，也曾经不信靠神。接着他就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旅程，甚至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亚伯拉罕离开了他所熟悉的故乡，去寻找一个陌生的异地。虽然他内在的信心让他确信他必然能抵达那地方，但外在的环境却是困难重重。事实上，根据圣经的记载，从那时候开始，亚伯拉罕一直是居无定所。大卫也在诗篇中以亚伯拉罕为例子，赞美这样的生活形态。在诗篇第三十九篇十二节说道，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也许有人会说，什么？虽然他们搬过家，可是大卫不是君王吗？亚伯拉罕不是个有钱人吗？没有错，大卫是君王，亚伯拉罕是有钱人，但他们从未把财富地位视为可以掌握的，因此在心态上是一无所有的。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一节中所说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有信心的人会一直用这样的态度过他们的日子，他们用心照顾自己的家和家人，参与社会的服务，服从政府的领导，养育子女，在工作岗位上尽忠职守。但是在这一切之上，他们也知道，就如同他们的先祖一样，他们是在异地寄居的，他们不过是短暂的客旅，这个世界对他们不过像是客栈一样，他们随时都要离去的。由于他们明白这个事实，就不会容许自己紧紧守住所拥有的财物。可以说，他们是用左手认真地照料一切今生的所需，可是却向着他们永恒的家乡高举右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不把异乡当家乡，提醒我在世寄居的日子能活出生命的见证，直到欢喜快乐地回到你为我预备的永恒的家乡。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天韵诗班的《世界是旅行地方》。
世界是个旅行地方，哦，不是长久居住地方。世上一切都要过去，只要准备轻便行囊。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做基督的管家》。这一本书在明天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一起读这一本书。如果你在听的期间有任何的感想和收获，很欢迎你来信和刘文分享啊。好，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最后一章第十二章，做教会宇宙万有的管家第二个部分，要看到的是如何做教会的管家，以及我们是宇宙万有的管家吗？一起来看这一本《做基督的管家》。我们要如何做教会的管家呢？首先，第一是要调整正确的心态。有一些信徒不知不觉中把教会当作听道供应中心，他们的聚会只是来听道，因此要看看哪一个讲员比较有名，讲得好，若很合意就来参加聚会，否则就不来。至于讲道的内容如何呢？正是茶余饭后可以好好来评论的话题。谈到参与或侍奉，根本就是很模糊的，平心而言，他们没有真正的参与教会。有些信徒甚至学一些非基督徒，把教会当作是社交活动中心，他们到教会为的是找朋友、找对象、学外文或者打发时间。他们根本不知道在教会中，基督徒有一份主所托付的责任。有一些同工在面对教会各种侍奉责任时，抱着客人的心态，他们不管有没有担任职分，那种的认定和投入感总是不够。部分做同工的，除了只做自己相关的事以外，和教会其他信徒之间的关系都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他们忘记了彼得劝勉那些做长老的话，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请参阅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做同工的，不应当以做客人的心情参与教会的侍奉，应当常与众信徒同在。 有一些同工在教会侍奉中则又像个大老板，自己凡事都要做主，特别一些负较大责任的人，很容易把神所托付的机会当作施展自己抱负的场合，这样的人也很难与人同工。他们太坚持自己意见时，有时就忘记了彼得对长老的劝勉中提到信徒是神的群羊。虽然我们应当与羊群同在，但这些信徒仍然是神的群羊。请参阅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当知道主对这些人的旨意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认清自己是为主而活的人，这才可以做一个好管家。在第二是认清目标和挑战。就目标而言，当我们肯定是神自己要荣耀基督，要建造他的教会，而把教会建造的执行又放在我们身上时，我们就应当以对这方面的关心作为一切生活和侍奉的焦点，一切事工运作的目标。今天我们即使在生活的表现上可以有预工，可以有社会服务，也可以有慈善事业等各种形式，做法上可以有弹性与智慧，但在自己心中最后的祷告和期望仍然是以福音的传扬、生命的改变、教会的建造为念，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谁说我们一定要为学问而学问，为艺术而艺术，为服务而服务，乃至为预工而预工呢？若没有从学问、艺术、服务中发现更根本的意义、价值，看到更深远的影响和更完全的作用时，我们就常常只是落在支离破碎的价值观中间。其实从信仰的正确认知中，我们可以有更完整而统一的价值判断力。而就挑战而言，既然做教会的管家是主最宝贵的托付，也是撒旦最不愿意我们去做的事，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在跟随与顺服主时，就必然会面临很多的难处和干扰了。我们要试着胜过这一切的挑战。在信仰上不自由的地区，基本来说，我们可能会遇着并且要胜过的问题有逼迫、社会生活的压力、现实生活的困苦等等。而在自由国家中，物质经济的迷惑、电视享乐的风气与迷惑、学术自由的误导与误用、个人主义的泛滥等等。而在亲朋中间，家人的反对、朋友的怜悯与耻笑等等。在自己的心灵中，自己的自私、贪心、惧怕、偷懒、自怜等等。而在生活现实中，有太多的外物、忙乱、心灵受伤的经验、孤单的心情等等，这些都是要去克服的困难。在第三，看到肯定价值和作用，要突破前面所说的困难，我们要肯定神是最后也是最智慧的大能者、施恩者、衡量者与判断者。我们关心神所关心的，配合神的心意与计划来行事，这是最高的智慧。若我们费了许多的功夫打电脑，没有储存起来，又没有不断电设施，遇到停电的时候，前面许多的功夫就白费了。若我们知道这栋房子马上要拆掉重建了，难道我们还甘心花所有的钱去大肆整修吗？同样的，神对这世界有他永恒的计划和定规，我们即或在今生仍有相当的投资和翻修工作，但却不必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入，更主要的力量却应当是为永恒而努力的。而神的计划呢，正是胜过环境考验、超越时间淘汰、永远长存的计划。因此我们与主同心建造教会的行动是突破有限于今生价值可以存到永恒的一件事。当然在这其中，你相信吗？我们因而成长，别人因而蒙福，并且主的名因而得荣耀。在第四，灵活运用各种资本。首先我们要把握所拥有的各种资本的要项，明白前面所列的各项资本到底有多少。无论有形的信徒人数、每个月的奉献、会场的场地大小、固定资产有多少，或者是无形的信徒品质如何、各阶段信徒造就装备的分布情形、大家对意向与负担的是否同心等等，这都是应当先清楚评估的事。 再来要衡量客观环境，判断时机与方向重点，到底目前我们的关键何在呢？推动事工的策略与步伐如何？要支持和投入哪些宣道事工呢？可以先有一个基本方向的定规，原则上先巩固内部，再向外拓展，先保有教会信徒的同心，再进行各项事工。要着重人的培育，过于方法技巧的学习，要强调福音宣道的行动，过于立场行政运作的秩序。这一切的认定配合上当今的时机，就可以定出具体的步伐了。选用最有效的方法和路线，在进行教会事工方面，可以研究如何让组织单纯化，也许简化一些的行政体系，强化小组生活，这可以让带领系统单纯化，融合团契，造就福音侍奉于小组中，让增长与再生能力更强，也不致产生太多要相互协调的事。万一有一天事工要交棒时，也不致因组织太过庞大而让人接不了棒。在人事方面，则尽量的适才适所，根据个人的恩赐与负担来配搭，让大家的侍奉尽可能如鱼得水。最后第五，有效的检讨和更新。对于建设教会的路，圣灵常常更新我们，我们不妨多参考一些相关资料，要甘于接受调整，让过往一切事工的计划和执行能够常常加以修正，试着不怕忌讳，坦然而诚实面对过往的得失来检讨，这可以减少损失，避免重复的失败与浪费，并且从而找着更合适更理想的一条路，让教会可以真正的建设起来，流露主的荣耀与见证。再来，我们看到我们是宇宙万有的管家吗？从何得知呢？首先第一，旧约创世纪中，神在起初创造的时候，就把全地并其中一切的生物，包含动物、植物、昆虫等等，都交托给了人。请参阅创世纪第一章28节，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甚至当亚当堕落犯罪时，大地也就因而受到了咒诅。这显然表达出人在大地上是具有代表性的。到了挪亚时，神又向挪亚清楚地宣告，人应当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且管理一切的生物，并且允许人们也可以以之为食物。这是人与世界的一些基本关系。请参阅创世纪第9章1到7节。再来，诗篇中神借着大卫在诗篇第8篇6到8节更完全地表示出人所受的托付有哪些。人是要管理神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人的脚下。本段经文就狭义的预表来看，这可以指向着基督，表示出一个完美的人所具有的荣耀身份是如何的超越了大自然，掌管了万有。而从广义方面来看，这更是清楚地表达出人类在天地之间的身份和角色。不限于今天的基督徒，神是如何的把人安顿在天地之间，人在宇宙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人并不仅仅是宇宙之中的一种生物，乃是承受托付来管理的。再来，新约罗马书中，保罗特别把万物的叹息劳苦和神儿女自由的显明连结起来，这其中强调出，当神儿女真正得着自由，身体得赎时，万物就得以复苏了。请参阅罗马书第8章19到23节，而不再受虚空和死亡的辖制。不错，正如以弗所书第1章22节所说的，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其实正表明出教会对万有而论是有着代表性、中枢性的角色。所以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都可以看到人类与万有的这种基本关系。人类从神那儿领受了管家的职分，是领受了这个世界的托付，要来好好的经营与管理。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做基督的管家》。下面这首片尾曲曲名是《生命是一首诗歌》。
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以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我的信心不曾敲断，我的真诚写成副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请耶稣编曲，生命不青涩，我的心肠，我的灵魂都投入唱和，旋律来自天上，歌词独一无二，唯有我能唱，唯有我能唱生命的诗歌，以爱心来诠释，散发出光和热，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一首诗歌。
如何做教会的管家呢？作者提供了四个重点呢。首先，我们要调整正确的心态。另外呢，第二，我们要认清目标和挑战。第三，我们要肯定价值和作用。第四，要灵活运用各种资本。好，在下一回我们就要看到这一本书《做基督的管家》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了。作者要带我们来看我们要如何做宇宙万有的管家，希望你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你来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生命，我的生命是一首诗歌。